萨穆尔记上系列讲到二，世界的工作。萨穆尔记上二章一至十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9月24日。王兆丰译，甘小春教。最近几个礼拜，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在问的一个热门问题是：你是否常常想到罗马帝国？想不到我的家人也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听上去有点可疑，估计背后有什么陷阱，我就没有回答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调查结果发现，男人对这个问题想的比较多。但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正确，我们的文化的确对罗马帝国很有兴趣。有位社交名人问他先生这个问题，回答是，几乎是每天。不管怎么说，好像没有人问你是怎么看波斯帝国的。一方面，罗马帝国被视为理想化的帝国，因为它非常强大，除了军事上强大，罗马的政治制度、哲学思想的百花齐放到灿烂的文化艺术，它的确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因此有人就把那段时间理想化了。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是否经常想到哈拿？因为今天我们不会来谈罗马，而是要来听一位孤独的女人的诗歌。她住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国家里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名声，但她的歌却是我们应该来听的。她的歌帮助我们的信仰，帮助我们理解神在那段历史里神的作为，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。她的诗歌或者说祷告中断了我们上个礼拜的故事。她因着自己不孕向神哭求，想要一个儿子，神听了他的祷告。现在孩子3岁了，断了奶。作为母亲，她正在送走儿子，并且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。突然间故事停了下来，我们听到了她的歌唱。今年夏天我们讲了一个圣经诗歌小系列，这首诗歌给我们解释如何可以从哈拿的故事得到益处，不仅是哈拿的故事，也帮助我们理解撒母耳记。假如你们能够听得进去，哈拿的子宫是为世界而开的。哈拿从他自己如何重新得到力量唱起，直到整个世界得到更新，不仅帮助你理解撒母耳记，也帮助你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活，如何认识这个世界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强大，最后谁会得胜。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当哈拿想起神回答了他的祈求，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被神的美善完全征服。他用了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这样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有点奇怪，但这是圣脚高举起来，是圣经里常用的语言，用来描述强大与能力。哈拿说，神赐给了我力量与胜利。同样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说的就是神赐给他力量。他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？这全是神的作为。这就是为什么整首诗歌里都是神为中心。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最后一句的画面真是美，磐石象征着力量、安全、避难所。哈拿和以色列拥有无可比拟的神，请注意他的转变，从我的心、我的脚转成了我们的神。也就是说，他个人的故事转成了民族的故事，他要整个以色列来听关于他们的神。没有任何神像他一样，如果他愿意高举哈拿这个独孤女子的脚，那么对以色列这个同样孤独的民族，对他们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呢？既然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那么人不要夸口说骄傲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字面上的直接意思是不要说的那么高大。高大是撒母耳记里一个重要特征，神看不重高大的人，有能力的。你们矮个子听到的一定很高兴，这倒不一定是指身高， 而是一个人的态度。世界看重的是权力。不管你的自然禀赋是什么，或身高，或力量，或财富，任何人如果依靠这个，哈拿说，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小心，你不要骄傲，不要夸口，因为神知道。哈拿得以升高，是因为神的手使他升高。但是假如有人以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力量升高自己，哈拿说，那么结果会很不一样。你当奔向这磐石，它必使你升高。四至八节，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。素来饱足的，反作庸人求食；饥饿的，再不饥饿。不生育的，生了七个儿子；多有儿女的，反倒衰微。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；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往上升。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；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从会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可以说，第六、第七节是哈拿之歌的中心。你看这里的对比，勇士的弓是力量的象征，但却没有了力量。外在的力量，所有这个世界上显示权力、富贵、荣华，在神的画画面前都成为残废。那些富有的、肥胖的、吃得饱饱的，现在在找零工打，希望晚上有点东西可以吃。看看那些饥饿的、贫穷的、卑微的、没人瞧得起的，现在神抬举他们，像哈拿那样不孕的，现在儿女满堂。哈拿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事情的最终结局。问题是，我们真的相信吗？这是我们每天都为之挣扎的。这个世界上驱动我们的希望、梦想的一切，钱财、声望、权力、安全保障等等。哈拿说，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这些上面，因为都会跌落，都会成空。什么是使你的生活成为真正生活？这是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，正如社交网站上问的那个罗马帝国的问题一样。这不是我们每天在那里为之挣扎，为之沮丧的吗？神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得到这些东西呢？哈拿为什么能够如此自信地说，这一切根本算不上什么？因为耶和华行事的方式和我们想象的所有事情正相反，他得胜的方式我们从来不会寻求。哈拿是在以圣经为基础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这个不孕的女人一生都在皮尼拿的折磨羞辱之下，她看到神救了她，此拯救显明了神的性格特征。她说，你以为你看到的周围世界就是这样，但事实上并未如此。第六、第七节是核心，耶和华把一切都颠倒过来。这里列出了一连串的负面描述，耶和华使人死，使人下阴间，他使人贫穷，使人卑微，然后是一连串正面的，耶和华使人活，使人往上升，使人富足，使人高贵。从灰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同一位神，使人升高，使人降下，万事都在他的全权掌管之下。没人能够阻挡他，他愿意以与人相反的方式行事。下一节哈拿说，因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哈拿告诉我们，这不是偶然的、个别的事件，而是神做事的原则。如果你想要理解以色列的命运，如果你想要理解撒母耳记，如果你想要理解你的生活，你就必须懂得这一点。很明显，这首歌从哈拿开始，他把孩子送到了会幕，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，他谈到了世界历史，甚至还稍微提到了一下末日，神拥有这个世界，审判这个世界。九至十节，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 是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。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与耶和华竞争的必被打碎，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极的人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这位王是神的王，神的弥赛亚。第一节，哈拿的脚被高举，现在王的脚被高举。哈拿的祷告结束，世界的结束。哈拿说的如此真实，人人都必受神审判，没有人能够避免。你忽视他，阻挡他，也同样会有后果。所有的仇敌都被击碎。人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你应该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相信吗？这是圣经的主题，也是你基督徒生活的核心。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取胜的。一个人的能力、智慧、财富都取决于神的能力、神的旨意。连神的王生刀也同样需要神的大能。哈拿的脚和王的脚联系在一起，这就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等候盼望什么样的王。这位王看上去更像哈拿，而不是高头大马。你如果已经知道撒母耳记的故事，你就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。扫罗高出众人一个头，大卫呢？小小的个子，是个放羊的，什么也拿不出来。到现在为止，以色列从来没有王。到现在为止，神告诉他们，他不会给他们一个王。但哈拿在歌唱那位受膏的弥赛亚，神最终会赐给他们一个王。哈拿的歌告诉我们，神会赐给他们什么样的王，什么样的王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从第二章以后，一直到第七章、第八章开头，我们会一再一再地看到以色列的问题。对我们也一样，如果有拯救，就必须来自神，也单单来自神，来自他的力量，而不是我们的力量。救恩处于神是哈拿之歌的中心，也是贯穿与整本圣经。这首歌给我们立了个路标，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撒母耳与以利、大卫与歌利亚、扫罗与大卫等等等等，这在这段经文里是很明显的。这个主题一直延伸到整个以色列历史，直到弥赛亚来临。将来会有一位年轻女子，才十多岁，神将遮盖她，赐她一个儿子，她感恩不尽，唱出这首歌，写出她自己的歌。玛利亚颂歌的以哈拿之歌的话开始，这绝不是偶然。玛利亚知道，神永远都通过低下、卑微、被遗忘之人做工。从她的腹中将生出一个儿子耶稣，代表神征战，赢得不可估量的富有，获到超过万民的名字。他已失去赢得一切，谦卑自己，永远付出。他将要生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，无名的家庭，那么多年来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，从来没拥有过任何财产，被自己的人民、自己的家人拒绝，最后必被历史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政府处死。就在死亡卑下中，他赢了。神喜悦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赐给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永永远远在天上掌权。他呼召人们到他那里来，他所招的，就像哈拿之歌所唱的，是低微、贫穷的人。他把自己无穷的财富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承受的遗产，正如这首歌那所唱荣耀的座位。你是否常常想到罗马帝国？我不知道讨论结果，也不知道答案是否，但我知道这点，每个礼拜，全世界每一个地方，每一种语言，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宣告耶稣基督的名。